我们迎接每一天，重燃生命新希望。
让我们开创每一天，绽放生活的光彩。
让我们珍惜每一天，爱神、爱人、爱自己。
让我们手牵手，一同拥抱每一天。
你的心开始懂得以智慧去观察时，
生命的真谛便会在每一刻、每个地方、每样事物中向你展现出来。
请收听《活出精彩》。
亲爱的朋友，又到了收听《拥抱每一天》节目的时间了，我是凌云。希望在每一天您都能够播出一段固定的时间来收听拥抱每一天的节目，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使你的人生活得越来越精彩啊！这连续七天的节目，我们在节目中邀请了三位嘉宾，在节目中和我们分享他们非常精彩的人生经历。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谈的一个话题呢，也是一个很实际的话题。当我们谈到人生要活得越来越精彩的时候啊，有一些听众朋友身体有不同的疾病啊，甚至有的听众有类风湿关节炎啊，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甚至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失明的哈啊，有各样的可能身体上的残疾，但是他们啊没有因此感到自卑和绝望，甚至有一些身体残疾的一些的弟兄姐妹，还是我们啊拥抱幸福生活节目的义工啊，为我们做许多宝贵的工作哈、哦。所以我们真的感觉到说，他们虽然身体有病痛、有软弱，但是他们的人生一样能够活得非常精彩、非常感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请三位的嘉宾来和我们谈谈，人啊年纪越来越大，那么身体可能这里病那里病，百病丛生，或者是长期卧病在床，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疾病。那么哎呀，如果身体有了疾病啊，长期卧病在床，这样的人生还能活得精彩吗？
我自己是 cancer patient，
这个癌症病人哈、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呢，我连续的这个开了两次的刀，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就是 cancer 的地方开了两次。那么当我听到医生告诉我我的开出来的肿瘤是一个 cancer，
就癌症。
那时候呢，我的脑子里头啊，差不多空白十分钟，脸是笑的，但是脑子里面是空的。
当时非常恐惧会吗？
没有恐惧，那时候是空的，不知道怎么办，一点意识都没有，就一点概念都没有，到底应该怎么办？没想过，也不敢想，也不能想，也都不知道。当我清醒回来的时候。人清醒回来的时候你才有感觉的。当我清醒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谢神，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所以你看，我回来做基督徒，回来做一个神的儿子，回来做我的音乐，神用他的恩赐让我去做他要我做的工的时候，摆对位置，这自然发光，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得很精彩。所以当我重新审视再回来，我感觉我现在是像跟自己的时间在赛跑，我不知道我明天醒得来醒不来，我不知道明天我还会不会在，我不知道我明天还能不能继续来工作，我明天我不知道我还不能画，能不能创作，还能不能写得出来。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前两个月开这个甲状腺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开刀以后，因为每一个人都跟我讲不同程度的伤害啊。
对对对对，
有的人开了以后不能唱歌了，不能讲话了，声音都变了。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自己定位自己的精彩的时候，要先定位哈。我认为要先定位你可以做什么，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精彩，什么东西让你做起来最兴奋、最有激情啊，最能够活出那个生命力，这可能就是你的精彩点哦。生病的时候。我也生病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有两个月啊，在脚底开刀，你想想看，哪里也不能去， 躺在床上两个月的时候，那时候呢跟神就是最好的交流。那么你起来的人思考你什么最适合你做，你还有多少时间，我有可能比别人短，那所以我现在就必须要比别人更努力来争取来做。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精彩的时候，你就要先找到自己的精彩的可能的精彩的点啊，我认为这样精彩起来比较容易一点。
嗯，是是是。所以圣经里头有讲，就是当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衰败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那么还有一句话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今天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诶，我们虽然身体上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一些的疾病，有一些程度上就比较严重等等，但是我们真的很感恩，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将来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身体是完全改变，而且是神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而且是美丽的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而这样的一种的盼望呢，就使我们因为将来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让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身体方面的一些的缺陷或者一些的身体的疾病让我们对人生感到很悲哀，相反的，我们能够因为将来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一个盼望我们就更晓得如何过着很充实很有意义的每一天。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喜不喜欢这个，比如说荡秋千啊，我们都是从小的时候过来的啊。我记得这个，当我的孩子在滑梯上边滑下来，或者是这个荡秋千的时候，那是十多年以前，想我什么时候能够去荡秋千。那现在就发现啊，就是我们这个河边有一个公园，每到傍晚的时候，当别人的小孩都玩完的时候，然后我也跑到那个地方，在荡秋千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是天父的一个小孩子。而且我们无论年纪，你50你60你还是天父的小孩子。所以你里边那个小孩子，就你里边那个你，实际上不是受身体的那个限制而限制的，比如你身体会衰残，但你心灵里边的那个小孩子他是一直很小的。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有时候我们过多的看我们的身体的那个衰残，但实际上我们人里边的那个你不受这个限制，你可以越老80多岁你的心还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所以有时候我就在享受那个荡秋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天父的一个小女孩，还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样子。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基督教的机构里边啊，有好多好多60多岁70多岁的义工，他们每个星期就是给自己一个一天或者两天就来这儿义务的来做，他也不是说要费用，他就是觉得他要这个贡献给这个社会，也同时要服侍主。所以我就看见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超越了这种身体或者衰老啊这些限制。像我们中国的时候，比如说40岁的时候，我记得我大学同学他就说，哎呀，你这个年龄在我们北京啊早就下岗了。但是在美国我发现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很不一样的，就是他们65岁退休以后，他们找到他们自己可以奉献的地方，他们要去奉献。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说精神状态它不受身体的衰弱的那个限制，它同时可以超越出去，
对，找到人生的另一个舞台，能够转换人生的另一个跑道啊。就发觉说很多退休了的一些年长的人，可能身体上有一些的软弱疾病，但是很多人却积极的从事很多社会关怀啊、扶贫啊、社区服务啊，或者是宣教的事工，让他们的生命在晚年的时候，在身体越来越不行的时候，其实依然能够做光做盐，依然能够活得精彩。
是的。
人的身体在渐渐衰老，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件事情。我就挺有这个体会，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属于身体很好， 我是很追求完美的一个人。但是当你年龄渐渐大了以后，你的因为可能年轻的时候过多的使用了这个身体，使用了精力，作为一个很年轻就开始创作的人，而且当时也不认识主，所以经常酗酒啊，晚上喝酒跳舞到很晚，今天都在我们的身体上有了一个反应。那当这种身体渐渐有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才能更体会神在我们生命中，神呼召我们，早一天呼召我们，早一天让我们认识他那个宝贵之处。因为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最好是晚点信，要快死了上天堂的时候信，不要那么早信，还受到那么多约束，还要奉献给主。那他们老基督徒就跟我说，以后你会非常感谢神在还尚还年轻的时候就呼召你。那今天我就特别有这个感触。我记得十年前吧，在恩典院宋尚杰的老同工，80多岁，他们送我一个牌子让我带着，就叫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然后这个牌子呢，因为老人家嘛，他们一起按手在我身上祷告。当时我心想，我已经累死了，你们还要把我赶尽杀绝。然后他们把这个牌子说，你要放在电脑旁边哦，这个小牌子永远不能丢。那我就一直放在电脑旁边。我每次看到这个牌子，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我就觉得我已经很辛苦了，我已经很累了，很努力的在做主工，很努力的写作，很努力的在服侍教会。但是当我这几年也渐渐要进入中年，再看这个牌子，心态就不一样了。我和我的同年人，就是我的老同学们，他们就觉得有一种不再想什么了，就这样开始过舒适日子就行了，不要再有新的挑战，新的创造了。然后他们觉得我现在突然又开始去读博士，觉得很不可思议，你现在何必呢？对你没有什么帮助了，而且压力很大。但是我每次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心态和他们不一样。我不是觉得我已经该退休了，而是觉得我可以报答主的时间不多了。主死在十字架上救我的命，他的这个救赎，我今天在有生之年我才能够为他做工，为他做见证，这个时候已经不多了。所以我现在变得特别爱学习，也特别不愿意荒废时间。这就是不同的人对待自己身体渐渐衰残不同的态度。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身体的状况越来越衰残，其实有很多时候年轻人啊，小孩其实也可能因着种种的因素，他们身体会造成身体上的残疾。那么我就很记得 Fanny Crosby 啊，那个芬妮嘛哈，他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出生几个月嘛哈，
他眼睛
眼睛就因为一个医生的疑虑，结果就搞瞎了嘛，对啊。
那像台湾的杏林子也是啊，他也是就是身体不好，
对
风湿，然后他就不能出去多活动，所以他们就写的特别多。
对就写的很多的很多的作品嘛哈，那些的书，那些的诗安慰抚慰了激励了多少的生命。
对。
那么好像Fanny Crosby 那个芬妮哈，所以他后来说什么呢？我不会对那个医生啊，造成我失明的医生心中怀恨不给我有机会遇见他的话，我要对他说谢谢你，因为你造成我的失明，使我这几十年里头我能够用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神对我的托付完成这样多的作品。他这样的一个生命就能够成为很多很多人的很多很多教会的祝福。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人叫九尼嘛九尼
他是用嘴来咬着笔画画。
年轻的时候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而且是一个爱好运动的一个女孩那么有一次游泳的时候，这个后来跳水的时候脊椎
高位截瘫，
对颈部一下全都瘫痪了嘛，但结果她开始的时候她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对吗？年轻漂亮的女生18、19岁突然间就残废了，对不对？
连自杀都不能
对呀，所以痛苦的不得了，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样的事情。后来呢，我读那本书，她就有一句话就给她带来很大的帮助。后来呢，神就借着一些人给他一些的安慰鼓励，帮助他，让他知道说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会让我们遭遇这样的事情，但是神知道他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而这样的一句话就开始改变他整个的心态。后来呢，他就将整个生命不是献给神嘛，哎呀，到处去用他的口咬着画笔来画画哈，结果呢成为伦理上的画家，到处去演说，到处去给很多人带来生命的盼望哈。所以你看他的生命是传奇的啊，按照一般人的眼光来看，哎，这样的一个生命啊，这个不是很悲惨嘛，对啊，但是神却借着这样的一个生命让他能活出精彩。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蔡淑娟女士
啊，对对对对，
她是叫暗示之后，
暗示之后，对对，
所以她在房间里边的几十年不能见光，
对，
但是很多人一到她的床前，她就躺在床上，来访的人就很多人就因为和她在一起，看到她的生命，听她一起祷告就信主。我认识很多在美国的这个教授啊，他们就看望的时候，就是得到这样的祝福。所以我觉得在衰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个提醒，就提醒我们身体衰残，心灵和身体不是一个逻辑，不是说你身体衰残你心灵一定就衰残，恰恰反而是很多人身体衰残的时候，他在他的软弱中间经历了神与他同在，结果你像蔡淑娟那么一个身体非常非常的这个病很严重的人，活到80多岁，还把他这个得到的遗产全部奉献给了一个基督教的机构。
嗯，所以当时哈有一位教授嘛哈，本来是想去探望蔡淑娟的时候，想给他一点安慰，没想到去了那边看到蔡淑娟那种容光焕发那种的喜乐，哇，他这个大男人冲到这个客厅，嚎啕大哭，感动得不得了哈。你看这样的一个生命，不能几十年不能见光的一个生命，在人看来是很悲惨的，对不对？但是他的生命却能够在那里活出一种喜乐充满盼望的生命，来影响感染多少的生命。
在夜里久了，不知道何时该天亮，在暗中关了，不知道什么是光芒，活着就像无止境的逃亡，永远找不到出路和方向，我的眼为何那样长，在梦里久了，不知道何时该醒来，在恨中惯了，不知道什么是真爱，活着就像一场宿命的徘徊，反反复复却只有人品无奈，我的黑
给你们讲一个例子啊，你们刚才讲的都是这种大的疾病和患难的，那我想讲一个例子，就是很平凡的一个人，他渐渐衰老，他如何活出精彩的。那我去采访一批老传道人，这批老传道人采访他们的那一个多星期里面，我就住在是他们正好一个木楼梯下面有一间房间，我就住在那。他们中间有一个传道人，当初就是在宋放杰时代呢，她那个时候才18岁，一个少女，她没有文化，但是她愿意去一起同工，说那你做什么呢，她说我是一个沙场女工，我可以做饭，那她就做饭，这是她一个服侍。另外一个服侍，她说我也可以祷告，那么祷告他们就去自己签名，就是24小时祷告啊，你祷告哪个时间段。他当时很年轻，所以他说那我祷告别人不签名的那一块，那就是凌晨3点 三点和四点之间祷告。好，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不是十八岁，那年他正好81岁。我住在楼下，一到凌晨的时候他下楼梯，他的腿已经不好了，他不太能站得住，他仍然在烧饭，他的服饰仍然是烧饭，他腿不太站得住，他坐一个高的椅子上在炒菜，炒给其他的老传道人在一起，他们都没有结婚，而且他们都坐过牢啊什么的，身体都不好。然后到凌晨三点，我就听到咚咚声音很响，开始我心里觉得，哎呀，住在这你看吵得我凌晨就吵醒，因为我的睡眠不是很好的。我想这大半夜的你起来干嘛呢，那么重，他走路腿不好吗？他下来每天晚上凌晨三点就这样我就醒了，然后我就悄悄问别人，他们说他还是凌晨三点去那个祷告室祷告，从18岁到81岁他一直就这两个服侍，烧饭，凌晨三点到四点祷告。他为谁祷告呢？不是为中国，他们当时是一个地图，为全球祷告。他自己包下的几个国家他说祷告的。我说你去过吗？当然没去过。他那个名字到现在英文字母也看不清，他是用他所知道的理解的方式念这几个国家的名字。但是他说我祷告中神就让我看到，我觉得这几十年祷告下来，一辈子祷告下来，那里的土地，那里的人民跟我亲近的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因为这一个人他的身体确实在衰残，你看见他81岁的老人吗？而且他不是那种身体很好的那种81岁的那种感觉，他身体很不好，但是他真的是心灵的那种心就像一个18岁的刚刚爱主的一个属灵的 baby 一样纯真，
是是，
特别的美，
是是。
属灵人家说没有年龄是吧？
好多好多感人的见证都在向我们证明一件事啊，身体的软弱啊，身体的很多的残疾都无法拦阻我们啊继续活出精彩的人生哈。
对，所以有时候呢，从我们很平凡，每一个人都有很平凡的这个一生。那么每一个人都要遇到生老病死，每一个人呢都会遇到衰老，会病痛，不顺的时候或是病痛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每一个人都碰到的。其实还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看，就是说你去面对的时候你用什么态度去看。你如果是认为说，哎呀，我怎么会这么病，信耶稣不就不用生病的嘛啊。但是呢事实上基督徒也会生病了。
对呀，对对对，
因为我们也吃饭嘛，吃五谷杂粮嘛，五谷杂粮就大家就会生病嘛哈。你吃的什么，现在中国台湾都有很多塑化剂啊，黑心食品啊，我们不知道吃了多少怎么会不生病啊。你既然已经吃了，那对不起，现在生病是理所当然。所以当它累积到某一个程度我们会生病，但是没有信主的人，没有盼望的人，他也在生病，基督徒也在生病，我们也生病啊。但是重点是在你怎么看待这个病，怎么看待你对这个病，你是认为说啊，这个病来，哎呀，我怎么那么可怜，我怎么那么惨，我怎么那么样，我这样子 我祷告为什么没用。当然你如果有些人呢有那个恩赐一祷告，哎，刚好他祷告了他就好了，哎，神医治他，那这是感谢主啊。但是不是每一次的祷告都会这样，没有好呢？那这个案例有没有？有啊，
对，
保罗就自己就这样了。主耶稣祷告说：“这个杯啊，父啊，是不是这个杯能够离开我，把它拿开，不要这个杯苦杯的临到我。”所以呢，耶稣也顺服了。保罗呢，他说：“我身上有根刺，到现在没有人知道那根刺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但是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一种疾病，
但是
因为他不断的一而再的求神把这个
对拿掉，
这个刺拿掉。对，
但你想想看，就主耶稣，难道他愿意吗？
不愿意，
谁愿意去钉十字架呢？
对对 对，
谁也不愿意。那呢，明明知道自己有一个隐疾，那呢很难忍受，但是呢，神又容许他留在他身上，这个时候怎么办？我想基督徒也会面临到这个样子，
就像我的肩周炎。我要写东西，但我肩膀疼得要命。
所以呢，你使用过度肩膀了。
所以就像我觉得诗篇里面 那个73篇，他就讲得特别好，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当你觉得神是你心中的力量，而且不仅是力量，也是你所有的福分，在天上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在地上除他以外也没有别的，这时候你就能看清至亲至赞的苦楚，也看清自己这个身体渐渐的衰残。
嗯，是是，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在各种的疾病或者各种身体的，即使有一些的缺陷，有一些的残疾，我们不必因此感到绝望哈。主耶稣我们的神对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但愿神能够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即使有身体上的软弱，也一样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活得精彩，我们的生命一样能够不断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我们的生命一样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天使，使我们短暂的一生能够具有永恒意义的价值。
我只是好汉沙海中的沙，渺小且缺乏，而主耶稣接纳我，深深地疼爱我，领我入主爱之家。他温柔慈爱溶解了我所有的忧伤，他奇妙双手细数过我每一根头发，我如此不配，而主慈爱呼唤不曾停下，我一生一世愿为主善良。身体